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《列王记上》第三章，讲到一段很经典的圣经故事，所罗门向神求智慧。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并不陌生，但今天我还是想带领大家一起来完整的重读这个故事，希望在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神能通过经文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带给我们更深的开启和领悟。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赐下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，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你赐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深的爱你。求主你用生命河的水浇灌口渴的人，你用河浇灌这干旱之地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所罗门向神求智慧。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是谁？是的，他是大卫的儿子。前一章讲到大卫死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，成为以色列王国的第三位君王。你如果跟犹太人提起所罗门，他们都会说所罗门王那是一代伟大的君王，他是一代盛世明君。所罗门在位的40年间，那是以色列国的鼎盛期，当时的以色列王国那真的是国泰民安，社会繁荣，疆界辽阔，国富民强。所罗门作为一国之君，他在国家的体制管理，在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贸易等各个方面都是政绩斐然，名声远扬。他不只是治国有方，他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在诗歌、箴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建筑、航海、飞禽走兽、树木、花草等各个方面，他都是无所不知，样样精通。旧约圣经有5卷智慧书，其中的3卷都出自他的手，雅歌、箴言、传道书，这3卷智慧书全都出自所罗门之手。他不只是学识渊博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他拥有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。在他执政的时候，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建造的圣殿，为他自己建造的王宫，那都是金碧辉煌，美轮美奂，穷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他一生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都是神赐给他的，都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故事有关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，《列王记上》第3章4到15节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他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。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摆设筵席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所罗门登基不久，那是他做王的早期，那个时候的所罗门王还非常年轻。故事一开始讲到他上基遍去献祭，他在祭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。所罗门王一次献上1000头祭牲做燔祭。平常百姓家要祭司为自己献祭，一般最多也就献上1头牲畜。所罗门作为君王，他一次献1000祭牲做燔祭，那是大手笔。在那个时候，所罗门才刚刚登基不久，当时他的国力还不是非常的强盛。但所罗门在献祭的事上，他毫不吝啬，他根本不在乎花费，因为他爱耶和华。献燔祭是一个很费力、很辛苦的事情，要把牲畜的皮全部扒掉，要把肉切成块，把内脏处理干净，牲畜的脂油和肉要在祭坛上全部烧尽。烧1头牲畜的脂油和肉都要花费一些时间，那更不用说要把1000头牲畜的脂油和肉全部烧尽，那不只是耗材，也非常的费力。但所罗门他爱耶和华，在献祭的事情上他不惜代价，也不辞辛劳，神悦纳他这种甘心乐意的献上。第五节经文，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白天所罗门献祭，夜间神来造访他，来看望他，那是因为神悦纳他的献祭，不是神要回报他，不是因为他献了1000头牲畜神就来回报他，不是的。圣经里说，千山上的牲畜都是神的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。神向他显现不是要回报他，而是神悦纳所罗门的献上，所以神来造访他，来看望他。所罗门何其有幸啊，神来造访他，看望他，这远远大过财富权力能够带给所罗门的荣耀。神不只是向他显现，还向他施恩。神对所罗门说，你愿意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你想，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都是神的，他如果对你说，你想跟我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，这该是什么样的恩典和荣耀啊。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和恩典，他施恩给人的时候从来都是主动的、热情的、大方的、丰盛的，他非常愿意按着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承载福分的能力赐恩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他不只是对所罗门这样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神不只是对所罗门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寻找就寻见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他说，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。如果神来造访你，他对你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，你们会怎么回应？我们来看所罗门的回应。第六节经文，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注意啊，这是在梦中，在夜间， 在智力最迟钝，在你毫无防备、毫无遮掩的情况下。所罗门见到神以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要告诉神的第一句话是要感谢神，他谢谢神恩待他的父亲大卫和大卫家，他称赞自己父亲的正直和敬虔，这很合神的心意，因为大卫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神评判一个王的好坏都是拿大卫做标准，像大卫的王就是好王，不像大卫的王就是坏王，神喜悦大卫。所罗门称赞自己的父亲，因为他想效法他，这个非常合神的心意。而且所罗门还数算恩典，他说你恩待我父亲大卫，为他存留产业，你赐他儿子，使他坐在君王的位上。所罗门知道自己能够做王，是因为神恩待大卫和大卫的家，他要感谢神。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所罗门在夜间，在梦中，当神突然来造访他的时候，他如此这般地回应了神的造访。所以我们要操练赞美，每次一想到神，就从心底里止不住地要感谢他，赞美他。其实你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会说出来。所罗门的回应真的是受圣灵感动的回应。年轻的所罗门王，他地位显赫，身居高位，可他并没有被显赫的王位冲昏头脑，他日思夜想的是他的本分。他说，我这么年轻，你让我做了一国之君，可我还是孩子，这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，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当好这个王。他想到的是自己君王的职责。神喜悦我们常常思想当如何尽自己的本分，而不要一直都在谋划着自己的利益。你看所罗门王，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他说我是幼童，我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。他知道自己的不足，马太福音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这里的虚心不是谦虚，是指邻里的贫乏。所罗门他知道自己的不足，自己的贫乏，他向神寻求帮助。第八、第九节经文，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。所罗门向神单单求智慧，他说求你赐我智慧，使我能判断众民，审理案件。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是什么？智慧是神的礼物。箴言第二章第六节说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聪明和知识都出于他的口。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什么？他求的是神的旨意，求神赏赐他明白神旨意的悟性。所罗门的父亲大卫在诗篇里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得知你的法度。这里悟性和智慧是同一个字，所以智慧是一种能力，它是神赐给人认识领悟他旨意的能力，它是一种领悟力。所罗门在这里求智慧，他就是在求神的旨意，也求神赏赐他能够领悟神旨意的能力。我们真的要为所罗门的回应感谢赞美神，他是在梦里，在夜间，在毫无防备、智力和反应最迟钝的时候，他见到神，他首先感谢赞美神，他告诉神他的不足、他的贫乏，他是邻里的贫乏和需求，他单单向神求智慧。他求智慧不是为了谋利益，而是为了尽本分，他想做好神交托给他的一国之君的职责。 真的要感谢赞美神。诗篇第十六章里说，倘若他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他，就应当称谢那指教他的耶和华。所罗门的回应真的是受圣灵感动的回应，他当称谢那指教他的耶和华。接下来看所罗门的回应，会蒙神的喜悦吗？第十节经文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的喜悦。是的，神喜悦所罗门向他求智慧，神喜悦我们向他求智慧。他希望他的儿女们眼睛注目的不是这地上属世的福分。什么是属世的福分？功名利禄、财富、权力、利益。神真的不希望我们把眼目完全聚焦在这属地的福分上，他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向往，能够羡慕天上的智慧。他喜悦我们向他祈求属灵的福分。什么是属灵的福分？明白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旨意。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篇晨祷信息的时候，在后院看着夜空里的繁星和月亮，我想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面对浩瀚的星空、皎洁的月色，我会欣赏日月星辰的美丽。而今天当我认识神以后，再抬头仰望星空时，我看到的不只是日月星辰的美丽，我由衷感叹的是，主啊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正如大卫的诗篇，这是你指头所造的星空，你铺陈安置的日月星辰。从日月星辰里，我看到的是他后面那双看不见的全能者的手，那一位创造日月星辰的神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，他不只是创造，不只是铺陈，而且如大卫所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我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想到的是这位神，他认识我，他眷顾我，他爱我。所以星空后面不只是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大能，还有神的心意，还有神对你的爱，还有神为你预备的福分和应许。这一切都是眼睛看不见的，但是在看得见的星空后面，当你和神有这样的一个连接，当神开了你的心窍，给了你悟性，使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面对星空，他带给你的震撼，他在情感上带给你的满足，那个是灵里的满足，以及你所无法想象的那种祝福、安宁和幸福，那个也是属灵福分中的一部分。那个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对你生命的影响，它对你人生、对你今生和对永生带出的祝福和应许，是言语所不能表达，头脑所无法想见的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而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。还记得罗马书第九章里神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大家知道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弟兄，对吧？以扫和雅各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他们是以撒的儿子，是亚伯拉罕的孙子。以扫是哥哥，是长子，雅各是弟弟，是次子。可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一碗红豆汤，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。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有一次以扫打猎回来，他肚子饿得要命，看到雅各在煮红豆汤，就说，赶快把汤给我。雅各说，汤可以给你，那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以扫说，我都快要饿死了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？为了一碗红豆汤啊，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。雅各和以扫不一样，他很看重那个长子的名分，尽管这名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 可他一直想得着长子的名分。当以扫说你把红豆汤给我，雅各冲口而出的回答就是，那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他没有说你把身上的皮袄给我，他没有要他哥哥的财宝，他日思夜想的是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所以他冲口而出的就是，我要用红豆汤换你长子的名分。说明他惦记那个长子的名分已经很久了。以扫却不能想象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，不能吃也不能喝。可长子他是继承父亲产业的不二人选，他可以继承双倍的产业。更何况以扫和雅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。这样的应许，这么大的福分，从此就跟以扫无缘。以扫说，这长子的名分，他怎么能解我的饥渴？其实我们人真的很狭隘，我们的眼光常常只局限在我们看得见的事物上。我们肚子饿就得赶紧吃饭，你看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，他失去的福分是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。现在弥赛亚是出于雅各的后裔，我们说到我们的神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他不是以扫的神。雅各在生前蒙了神很多的祝福，现在他死了已经有3800多年，可是这个影响到现在仍然在继续，不只是现在，将来直到永远，神给以色列这个民族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就在雅各的后裔身上。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啊，他失去了神的应许，他和神的国完全没有了关联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，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那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。这真的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很好的提醒。第11节经文，神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。神说，你没有求寿求富，福寿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属地的福分，这在世人眼里是最大的福分。神说，你没有求这些，你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你也不求自己的利益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所以我就赐你所求的。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赐给我们。第12节经文，神说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神不只是赐给他智慧，而且赐给所罗门的智慧那是巨大的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我们前面说了，所罗门他不只是治国安邦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贸易上政绩斐然，在其他方面，在文学、艺术、建筑、航海、昆虫、水鸟等等等等，他样样精通，无所不能。不过世间最美的智慧，莫过于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尽自己的本分。对所罗门来说，就是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尽其君王的职责。其实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，马上就有一个非常需要智慧来定夺的案件送到所罗门的手里。讲到有两个妇人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在相隔不到3天的时间里，他们各自生下一个婴儿。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个妇人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两个妇人都说活着的孩子是自己的，死的孩子是对方的。这两个妇人争执不休，就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，把这个案子呈到王的面前，求所罗门判案。你想，在所罗门那个时代，离现在已经是将近3000年前的事情，那个时候还没有 DNA 可以检测， 那个房间里也没有第三个证人，他们各执己见，都说活着的孩子是我的。所罗门马上断案，他说，拿刀来，把孩子一劈两半，一人拿一半。其中一个妇人，她心里极痛，马上说，孩子我不要了，你千万不要伤这个孩子，你把孩子给他吧。另外一个妇人说，好啊，这孩子不归我，也不归他，把他给劈了吧。你看，马上就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，立刻见分晓。所罗门他得着了智慧，这是天上的智慧，他立马就可以判别谁是孩子的母亲。其实我们在工作中，在生活上，当我们要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，神他非常乐意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。第十三节经文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所罗门求智慧，神给了他智慧，而且给他的是极大的智慧。用圣经的话说，他的智慧如同海沙，不可测量。所罗门没有向神求富贵，神说，你没有求，那我把富足尊荣也给你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神赐他的富足尊荣，那也是极大无比的。所罗门的富足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望其项背，出其左右。他拥有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他建的圣殿，建的王宫，富丽堂皇，美轮美奂，极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经文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而这些东西指的就是富足啊、尊荣啊、财富啊，这些东西在神眼中它算不得什么，神随时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们，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记住哦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它不是一个交易，不是说因为我想要富足和尊荣，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不是一个交易，也不是一个条件，那更不是一个牺牲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，就像刚刚说的红豆汤和长子的名分。有可能大家觉得用红豆汤来比喻看得见的福分不太合适，因为红豆汤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如果当时以扫说，你拿一座金山来跟我交换这长子的名分，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哎，一座金山那还可以考虑，用来换这个长子的名分不算吃亏。可是长子的名分，做神儿女的名分，那不是一座金山所能够交易的。做神儿女的身份，它是无价的，是永远的。你看雅各和以扫，他们已经死了3800多年，可他的影响至今还在，不只是现在，只要这个世界尚存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直到永远，这个影响，这个福分，以扫他失去的福分和福气是非常巨大的，是无法估量，不能想见的。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它和富足尊荣相比，它要宝贵得多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它真的不是交易，不是条件，它更不是一种牺牲，它乃是上好的福分。今天神把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祈求都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我们要试一试，尝一尝，什么是属天的智慧，什么是属天的福分。为什么神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？希望我们能在有生之年，在追求神、认识神的过程中， 我们能够有机会体会到这一点。你看，所罗门他得了智慧，是因为他求智慧；他也得了富贵，因为他没有求富贵，不是吗？他没有求，神就给了他。所以得到属灵福分的途径，那就是求，执着的求，孜孜不倦的求，像雅各和神摔跤一样，你抓着神就不放。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”得到属灵福分的途径，就像所罗门那样，他在梦中，当神说"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"的时候，他单单求智慧。你想，如果神对你说"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"，你可能会迫不及待，赶快把你的祷告信，把你祷告事项里的每一个诉求，趁着神还没走的时候，把我的这个 list 给你讲一遍。免得你走了，我的祷告事项还没来得及念完。我不是说祷告事项不重要，只是提醒大家，所罗门他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他看到神，他迫不及待的要告诉神，我要感谢你。他把自己对神的爱戴、对神的感激向神倾诉。这不是一个装门面的套路，这是在夜间、在梦中，这是他出自本能的反应。接着他说："哦，我现在日思夜想最忧虑的事情是，我这么年轻，你让我当了一国的君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行事为人来做好这个君王。求你帮助我，赐我智慧，使我能尽一国之君的责任，做一个像我父亲大卫那样的好王。"是的。得到属灵福分的途径，就是要求，要执着的求，要抓住神不放。今天求，明天求，想到神你就求。而得到属地福分的途径，那就是要轻看。你真的要漠视，要轻看，要撒手。你要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，你要仰望神的供应。如果智慧和富贵兼而有之，那固然是好。若是匮乏，你也觉得甘甜。是的，智慧和富足如果兼而有之，那是最好的。所罗门何其有幸，他得到了智慧，因为他求智慧；他也得了富足，因为他没有求富足。但他两样都有了。有时候，人有了富足，有了权柄，但你没有智慧的话，有可能会错用你的富足和权柄去行恶。你会有这样的危险，但是如果你有智慧，但却没有富足和权柄，它有可能会限制你行善的能力。所以所罗门在《传道书》第七章里说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到智慧更为有益。他说，智慧和富足都是好的，但是日光之下得着智慧对我们更有意义。第14节经文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在前面神赐所罗门富足尊荣的时候，他没有加什么条件，但是说到长寿的时候，神说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不足20岁，他做王40年，死的时候不足60岁。神没有赐他长寿，因为他晚年随从外邦女子拜偶像。神没有赐他长寿，是因为怜悯他，免了他的祸患。所罗门死后，他的王国，那么强大的以色列王国，就衰败了，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。神没有赐他长寿，使他不用亲眼目睹他王国的分裂，他国家的衰败，那何尝不是怜悯他，不是免他的祸患呢？有时候我们拼命想得到某一件东西，我们向神求，但神没有应允。有时候那何尝不是在怜悯我们，为了免我们的祸患呢？神说了，你若遵行，你若效法，我必赐你长寿。可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所以神没有赐他长寿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的王国没有分裂，但他死后不久，他的王国就分裂了， 国家也衰败了。最后一节经文，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摆设筵席。最后这节经文就不多讲了，只是说到所罗门早晨醒来，想到夜间自己所做的这个梦，我估计他是兴奋不已。哇哦，神要赐他那么大的智慧和尊荣，他心里充满了感恩，所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在约柜前献上他的感谢和赞美，而且为众臣仆摆设筵席。他要和身边的人一起因着神的恩典欢喜快乐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所以如果今天神对你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，你会怎么回应？我们想一想，每次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求什么？是的，我们常常所求所想的大多数都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上的需求，人际上的纠纷，我们的忧虑，我们的担心，一般都是这些看得见的俗世的纠纷。我们常常忙得无暇顾及神他想赐给我们的那个上好的福分。我们真的要求神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目光从物质上的需求上挪移开来，求神赐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属天福分的宝贵，能明白属灵福分它能带给我们的影响、庇护和祝福。也求神拓展我们能够承载福分的胸襟和度量，打开我们承载他祝福的这个渠道。是的，所罗门的回应蒙了神的喜悦。主，我们也希望当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也能够蒙你的喜悦。愿赐福给所罗门的神加倍赐福给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。